欢迎你回到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这本书引入心理学的角度，重读了包括奥塞罗、约翰克里斯朵夫、雷雨、月亮与六便士、卫星、第一炉香在内的九部中外经典名著。他试图用这些文学名著来解答提炼人生课题，探讨我们的人生困惑。这本书有两位作者，史秀红和杜素娟。其中史秀红是资深心理咨询师，毕业于哥伦多大学，杜素娟就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文学教授，教了23年的文学课。两个人以对谈的形式重读文学经典。在这本书的前言之中，两位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要将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一方面，文学其实亦都被称之为人学，它通过讲故事来表达对人生规律、人性秘密和命运逻辑的思考和探索。在缺少足够人生教育和引导的情况之下，小说之中呈现的一代一代前人的人生故事，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人生最好的资源与课本。另一方面，小说在讲述人生故事的时候，往往只是呈现想象、行为、选择和情感状态，而对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以及有了这种状态应该怎样做，就经常是一个谜。而心理学的诠释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并且建立与当下现实的联系。杜素娟话：我哋相信通过讲述呢一啲经典作品之中关乎人性同埋人生嘅命题，一定可以令大家喺虚构嘅小说之中睇到真切嘅现实，从过去嘅故事之中得到今日所需要嘅启发。在这本书里面，史秀红和杜素娟就文学经典探讨多个人生议题。对于创业家的同学来讲，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板块，出身和理想。我想从每一个板块之中揀选一本最切合这些议题方向的经典著作来为大家解读。首先，我们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来讲一下我们怎样与我们的出身相处，然后我们再就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来探讨理想。到底什么是理想？我们又应该怎样追求理想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我们先要讲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长达十卷，在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长河小说，也就是那一类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一生，又或者一个家族兴衰的小说。罗曼·罗兰在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就是凭借这部小说。那这本小说主要是讲什么的呢？罗曼·罗兰参考了贝多芬的生平，创造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人物。他出身底层，父亲是宫廷乐师，母亲是厨娘，在当时都属于低下阶层。这本书讲的就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怎样摆脱出身的限制，一步一步成为令人敬仰的音乐家的故事。杜素娟就认为，约翰成长的时代和地域背景和我们好像有很大距离，但是他面对出身的困惑和挣扎就和我们是相通的。他在面对出身的时候所做的种种努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结合小说具体来讲，约翰在细个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出身。有一次，他妈妈带他去做工的主人家里面玩，主人家有很多小朋友跟约翰差不多年纪，很快就跟约翰玩在一起。玩到开心的时候，一个小朋友突然发现约翰穿的衣服好像是他穿过的，随后其他小朋友都发现约翰的裤和鞋都是他们的。约翰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穿的衣服是人家穿过的，他觉得很屈辱，但是更屈辱的还在后面。几个小朋友问约翰，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都未等到约翰回答，他们就说，你是想做厨师还是做马夫呢？在他们眼中，约翰的未来已经是注定了。这一次是约翰第一次知道在其他人的眼中他的人生是怎么样，或者换句说话讲，他感知到他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这个情况极大地打击了他。在这一次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躲在家里面，没有勇气再走出家门。杜素娟在书里面说，约翰所经历的这一刻可能会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之中都要面临的一刻。一些人会因此感到庆幸，亦都有一些人会因此感到失落、丧失信心，甚至产生巨大的愤怒，而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人生方向的选择。约翰是怎样做到的呢？ 在讲约翰是怎样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小说《红与黑》之中的于连。于连的处境和约翰有些相似，他是一个木匠的仔，很难接受自己的出身，一心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连对于出身感到自卑，这种自卑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仇恨，他恨他的家庭，恨他周围的有钱人，最终他又以这种仇恨作为藉口，走上一条道德堕落毫无底线的人生之路。杜素娟在书里面分析说，恨本身是一种变相的爱，当你特别恨某样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放大了它的重要性。于连特别仇恨贵族阶层，但是他又搏命想成为贵族当中的一员。当你陷入这个误区之后，你没有办法想象在成为贵族之外，自己的人生还有怎样的可能。约翰和于连不一样，那是得益于他有一个好爷爷对他的指引。前面我们讲到约翰一度在家里面要自闭了，后来出现一个契机，他的爷爷很喜欢看歌剧，约翰就经常跟爷爷一起去看，久而久之他都懂得哼一些曲出来，他的爷爷就将他随口哼出的曲谱记下来。有一次他问爷爷是什么来的，爷爷就说这些都是你谱的乐曲。约翰好受到感动，他意识到他有被剥夺了的东西，但是他亦都有被赐予的东西，例如说作曲的才能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撑。那罗曼·罗兰藉此要表达什么信息呢？是不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项一技之长就可以超越出身呢？当然不单止是这样，史秀红和杜素娟在书里面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够将这项才能仅仅视为一项竞争的技能。这么多技能，为什么罗曼·罗兰要写作曲呢？其实是因为作曲更加直接地指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与其说约翰是通过一项技能竞争到一个人生职位，不如说他是发挥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可能，而这一点才是同出身相处的关键。在约翰确认了自己的才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作品，收获了一些名气，他开始被一些人带入宫廷里面为达官贵人去演奏。这个时候约翰面前出现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他可以一直为这些人演奏，收获他们的认可，最终融入他们，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但是这样一来，他其实只是复刻了别人的人生，投入到别人的游戏当中。在这本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约翰的舅父，他在这个时候刚好出现了。有一天他将约翰带到郊外，对他说，你现在觉得最漂亮的音乐就是宫廷里面的音乐，那你听一下这里的音乐。约翰就在那里听，他听到风穿过树林的声音，溪水流动的声音，觉得这些声音都非常美妙。后来他就立志要写一种来自自然、来自生命的音乐。这一种音乐很独特，起初很多人不接受，他自己都一度觉得这一条路行不通，不过他都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并且最终取得成功。回头再看舅父对约翰的帮助，其实重要的不是他为约翰指出一条成功的道路，重要的是他引导约翰认识到，你不一定要聚焦于被所有人认为高贵的宫廷，或者说你不一定要将你的价值感固定在某个阶层、某些群体之上，觉得这个就是你最应该追求的世界。你其实可以发挥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赛道，玩你自己的游戏。这个世界可以不受等级和贵贱的限定，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够从你手中夺走。在你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出身并不重要。当然，罗曼·罗兰这本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遇到一位爷爷和一位舅父的点拨，也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地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且就算开发出来，可能都不具备条件和资源去运用它，进而开拓人生的可能。但是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观念，自此以后我们带着这种观念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它有用定是没用，我们可以自己判断。正如杜素娟在书里面所说，你生活之中没有这样的爷爷，也都没有这样的舅父，不过你有罗曼·罗兰，他写了这本书，而你尝试看明白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其实生活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的。关于出身的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虽然它是一个从我们一出世就伴随着我们的问题，随着长大，人生往前推进，你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你需要花大量时间面对的问题就是你的理想。跟住落嚟，我哋就借助毛毛嘅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讲下理想究竟系乜嘢，我哋应该点样追求佢。《月亮与六便士》可以话系英国作家毛姆嘅代表作之一，被誉为系二十世纪最伟大嘅小说之一。佢讲嘅系一个叫做斯特里·克兰德嘅男人，佢原本喺伦敦做证券交易人。四十岁嘅时候，佢有一个贤惠嘅太太，育有一仔一女，可以话系生活优质，亦都好稳定啦。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日他突然为他的太太留下了一封简单的信，信里面只是讲了四点，一是我们分手，二是我去巴黎，三是我不会再回来的，四是所有这些事我已经决定好不会改的。他去巴黎做什么呢？斯特里克兰德的太太认为他一定是跟某个女人私奔了，他就托一个交情比较好的文学青年去巴黎劝斯特里克兰德回家。文学青年去到巴黎，发现斯特里克兰德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地方，里面都是发晒霉，而且他穿的和吃的都非常之差。他并不是跟某一个女人私奔了，他是在这里学画画，想要追求他的绘画理想。文学青年就劝说他，你的太太不会计较，你只要回去就可以了。不过斯特里克兰德很坚定，说绝对不会回去。后来斯特里克兰德的生活越来越惨，亦都病埋，几乎都就嚟要死了，但是他都不愿意回到他往日的生活之中。后来他实在没办法在巴黎继续生活下去，误打误撞去了南太平洋一个叫做塔希提的小岛。他在这里靠卖椰子树换取颜料，最终画了很多的画。作者毛姆在书里面讲，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之中最幸福的三年。三年之后，他得到了麻风病，在病痛之中又挨了三年，然后就过身了。临死之前，他在屋里面的墙壁上面画了一幅壁画，不过他留下遗言话要将这些全部烧晒，他烧到一根木头都不剩。那差不多就是整个故事的内容了。好多人去睇《月亮与六便士》，第一印象都会觉得呢一本书喺度讲理想同埋现实嘅对立，就好似呢一本书嘅书名。我哋经常都想要追求月亮，但系与此同时，我哋又要面对六便士，亦即系钱呢一类世俗生活嘅问题，两者不可兼得。于是有好多人都会称赞斯特里克兰德，觉得佢系一个勇士，佢够胆抛低一切去追求诗同远方。咁样嘅人喺生活之中少之又少。但是杜素娟提出话，这样的解读其实不太正确。若然真是这样解读的话，那斯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这么不爱惜他的画？他不断地说，一幅画我画完了就没意义了。他最后甚至要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追求以来的东西一把火全部烧晒。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杜素娟在这本书之中分析的时候就说，斯特里克兰德令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叫做理想。理想是什么呢？对于斯特里克兰德来说，他追求的其实不是画画，而更加多的是画画过程之中的状态或者感受，或者说是围绕画画的那种生活。杜素娟就说，对于斯特里克兰德来说，理想并不是画出一幅怎样的佳作，而是我要过上我想过的那种生活，得到我想要的那种自我的状态。只有理解到这个层面，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斯特里克兰德会说一幅画画完了实际就已经没意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特里克兰德确实是一位勇士，不过他的勇敢不在于他努力绝不放弃地成为一名大画家，也都不在于他抛低所有的物质和名利去追求诗和远方。他的勇敢在于他敢于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他抛弃了证券经纪人的生活，不等于说这一种是一种庸俗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他不想要的生活。史秀雄在书里面更加直接说，如果我们对调一下，斯特里克兰德本身是一个艺术家，后来想去做证券，这样这个故事还成不成立呢？其实他依然成立，职业不是关键，我们不是要用某一个职业又或者某一份工作这些外在的东西去界定理想是什么。史秀雄说，如果今天他再回到小学的时候去写那一篇《你的理想》的作文，他就不会写宇航员、科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的职位。或者更加合理的写法是，我的理想是每日早上起身我都会很期待今天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的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系我仍然觉得自己现在所做嘅一切都系值得嘅。我好喜欢我所做嘅事情，就算系日复一日，就算要付出好多嘅代价，就算系周围嘅人都唔理解我，不过我系真系好中意做呢一件事。所谓嘅理想，可能更加似系咁样一种更加主观同埋更加状态嘅东西。在《月亮与六便士》之中，斯特里克兰德去到40岁才明白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他真正想过的生活是怎样，于是他经历了一个生活的断崖。这个也是这个故事带有悲剧色彩的原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明白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斯特里克兰德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呢？我哋唔好太心急，要将生活同埋理想对立起嚟。唔好觉得我要谋生，我要搵食，我要生存就唔能够有理想，我要有理想就好难生存。今日好多人嘅諗法都系，我要先考虑生计嘅问题，等生计财务嘅问题彻底解决咗，再嚟考虑理想。呢一个諗法听上去冇咩问题，但系其实斯特里克兰德喺40岁嗰年所经历嘅生活断崖，可能亦都系正源于呢一个諗法。杜素娟喺书里面系咁样分析嘅，佢话如果你嘅谋生同你嘅兴趣啱啱好系重合嘅话，咁当然好好啦。但系大部分时候，我哋嘅谋生同我哋嘅兴趣确实唔太重合，但系咁就唔意味住我哋一定要二择其一。我哋可以选一份谋生嘅工作，但系同时保留一份兴趣。平时你可以小小地咁经营呢一个爱好，留住呢一个小火种，或者佢能够变成一团火，或者最终都系小火种。不过你要留住佢，唔好做二选一，令呢一团火要一直燃烧。除此之外，仲有一个问题系我哋要考虑嘅，就系、是、或者有可能你一直都唔知道你到底想要乜嘢，你甚至揾唔到你嘅兴趣所在。咁呢一个时候要点样做呢？史秀雄在书里面提到一个方法，我们讲理想应该是一种生活，一种状态。我们从一份职业和兴趣描述之中是看不到生活和状态的，我们只有从具体的人身上面才能够直接看到生活和状态。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尝试去看看自己欣赏的人他到底是怎样的，怎样的人会令到你感觉很仰慕，很羡慕，很想成为他。史秀雄就话：现实生活之中，我好多时候都系以咁样嘅方式嚟做判断，有时我都唔确定嘅。但系我遇到一啲人，觉得佢哋做嘅事特别有意思，我都想做，甚至想变成佢哋。然后我就会发现呢一个可能就系我想追求嘅嗰一种好理想嘅状态啦。杜素娟喺书里边都话，其实呢一点都系《月亮与六便士》呢一本书最激励人嘅地方。佢让你见到一个叫做斯特里克兰德嘅人。佢让你见到存在咁样嘅一种状态，佢有好大嘅力量，甚至会令你唔在意生老病死，唔在意贫穷，唔在意孤独。可能好多人都未体验过咁样嘅一种状态，不过呢一本书俾我哋见到啦，俾我哋相信呢一种状态系存在嘅，亦都系我哋有可能会揾到同埋体验到嘅，只要我哋唔放弃去寻找佢。讲到呢一度，呢一本书就介绍完啦，我哋再嚟回顾总结一下。在这本书之中，史秀雄和杜素娟共读了多本文学经典，从中提炼出人生议题，回应我们人生困惑。在今日的解读之中，我们从中提取了两篇，我们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中见到我们应该跳出出身的怪圈。出身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限制，但是它不能够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哋可以发挥自己嘅创造力同想象力，见到人生嘅多种可能，为自己构建一个不受任何等级与价值观念限定，任何人都冇办法夺走嘅世界。跟住我哋从毛姆嘅《月亮与六便士》之中读到，理想同生活唔一定要对立，甚至理想就系过上我想过嘅生活，哪怕呢一种生活喺其他人睇上去完全不值一过。现实生活之中，我哋唔好刻意咁想喺理想同埋谋生之中二选一，呢两者总有可以结合嘅地方。用杜素娟嘅说话嚟讲，就系要带住理想嘅火苗去生活。当然，人生显然唔系几句说话就能够概括，每一个人人生嘅境况千差万别，对人生问题嘅睇法自然亦都系千差万别。今日嘅呢一本书唔系一本写有人生标准答案嘅书。它更加似是一份给你的参考，等你可以从其他人的人生之中寻找对自己有所启发的部分。 正如杜素娟在书里面鼓励的说话，人生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旅程，痛苦和挫折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能够从前人留下的故事中得到人生的启发和教育，得到命运的理解和情感的共鸣，也许我们对于未知的前程会多一些了解和预知，那么在遭遇痛苦的时候就不至于崩溃，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也能够拥有一份坦然和松容。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读者都能够拥有一双洞察生活迷局的眼睛，生长出一个强大而坚韧的自我。以上就是由资深心理咨询师史秀红和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合著《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